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多么美好的见证。顺带一提，我们刚听到的是真实故事，我们为所有演员和表演人员感谢神，但别忘了这是真实故事，因为很多人都习惯了看 Netflix 之类的，你以为那是下周的节目，不是的 OK， 它发生在某人身上，这是真实故事啊。神为这位珍贵的维维所做的，他也会为你做，神是不偏待人的， Amen。 OK， 如果你曾经好奇，要是有人从未读过圣经， OK， 而你很好奇，我真的想要读圣经，我很好奇圣经是怎么一回事， OK， 圣经全都是关于耶稣，如果你能把圣经想成一本家庭的相簿，他们当时也是有相簿的， OK， 我知道现在都在这只小手中了，你可以存在手机里，但圣经不外乎是一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簿， Amen， 里面每个故事都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有大卫的故事，许多人都很熟悉大卫的故事，杀死哥利亚的年轻少年。现在有一部电影，我想是 Netflix 还是迪士尼，哪一个？ Prime， 是 Prime， OK， 我还没有看，不过有人跟我说很不错，但是叫做大卫之家。总之一切都回到大卫的故事，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强调他的故事。但如果你看大卫，你会发现他是个牧童。我们的主耶稣表明自己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大卫还是孩子时，当像狮子或熊一样的掠食者会来袭击他的羊群，他并没有，就是有点像两手一摊，然后跟他父亲说我不敢去，毕竟只有一头羊被狮子抓走了。他就是那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的牧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会看见身为牧童的一些牧羊人情境，他知道主与他同在， Amen。 当他在野地里时，他知道主与他同在，因为意识到主与他同在，狮子或熊都不能在他面前站立。所以当哥利亚出现时，对吗？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Amen。 他的信心在于主，甚至在征战未定前，甚至在还未开战前，对吗？他知道主会拯救他，他与神有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Amen。 神是他的朋友，神是他的父亲，神不想当一个如此遥远的神好像在我们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变迁与困难时，神如此的遥远，我们只在周日才去教会敬拜他和听圣经的教导。不，神想参与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圣经里有段美丽的经文，那些从未读过圣经的人，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创世纪的经文，我相信是在第39节或那附近。他这样说，耶和华与他约瑟同在，使他凡事亨通。但在写这段经文时的约瑟，是在埃及的一个奴隶。然而，凡他在为奴时所做的，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凡事亨通。钦定本是说兴盛的人，凡他所做的，凡奴隶能做的事，神都使其兴盛。你听到了吗？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不论他是照看麦田，还是照看番茄田，或是任何他所照看的田，都是大丰收。凡他所做的，神都使其兴盛。如果他是掌管他所服侍的人的家事，当时那人叫波提乏，是法老的护卫长，无论他对家中他所掌管的人说了什么，他们都欣然听从他，并执行他的指示，他们都喜悦他。所以圣经提到神给你恩宠，当神给你恩宠时，与竞争者相比， 你是否拥有世上所有经验并不重要，你会脱颖而出。这叫做神给你恩宠。 Amen。 主使约瑟在波提乏面前蒙恩宠，后来当他被骗时，他被那是他被计划好要关进监狱，仇敌设法不让他被高举。仇敌总是希望你被打倒，总是在压迫人，使人沮丧。任何忧郁都不是来自神。 Amen。 同样，耶和华在监狱中也与他同在，神赐给他什么恩宠，在所有埃及守卫面前。所以有件事我必须先警告你，如果你希望主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会得到恩宠。你不想要得到就不要。如果你不想凡你所做的都兴盛，我相信凡事真的就是凡事，有时你会犯错，但你知道吗？神能使他兴盛。 Amen。 在我们生活的这世代需要这个。 Amen。 有另一种智慧正在兴起，合适的被称为人工的，这代表什么？有一个真正的智慧。 Amen。 你会希望今生是由真正的智慧来带领和引导你。 Amen。Amen。 生命中的一切，你知道，我让我这么说吧，今生一切的伤害和破坏都不是来自神。忧郁、恐惧、担忧和焦虑都不是神的方式，神的心父神对儿女的心意。当神在最初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亚当和夏娃放在乐园中时，伊甸就是伊甸园，伊甸园不是像我们后院的一小块花园，好吗？也不是你放在房子前面用来挡住通道的那种。 OK。 伊甸园是又大又广阔，只有他们在里面，园里种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所以神为他们俩所预备的超级丰盛。你知道神是一位，我跟你说一件事，在这世上我们很难相信，在一个充满疾病、许多忧郁和黑暗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人们上瘾、不自由、像草的奴隶一样被在他们之下的元素所奴役。神告诉他们要管理这一切，而不是要这一切来服侍我们。神对人说要管理人，今天的管理权在哪里？人成了元素的奴隶。奴隶像是，如果你沉迷于吸烟与毒瘾之类的，你反倒成了你本该管理的职务的奴隶。阿们。神从未造你要成为任何东西的奴隶。阿们。因此借着服侍主耶稣，我们就能真的从一切中得释放。阿们。大家阿们吗？所以无论是约瑟的生命或大卫的生命，在圣经中永远都是耶稣的写照。 Amen。 约瑟被他的兄弟所拒绝，耶稣来时也被以色列人拒绝，而他约瑟得到外邦人的喜爱，非犹太人，也就是埃及法老他家中的人，耶稣也一样，他受到外邦人的欢迎。阿妹。当世界在经历饥荒时，约瑟成为世人生命的粮。许多年前发生在埃及，当时埃及是个超级大国，有一次全世界都在饥荒中，只有在埃及才有粮食，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粮食库，而那粮供应了全世界。那是谁的智慧呢？约瑟。自耶稣被以色列拒绝后的2000年来，好吗？他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之粮。大家阿门吗？赞美耶稣的名。当然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的爱，有天他会处理以色列人，圣经说那会在耶稣再来时发生。哈利路亚。同时听着，我们都在这里，身为信徒，我们可以享受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 Amen。新加坡人，让我问问你，假设你去某间店付了10块钱买了某种食物，对吗？但你没看到墙上写着有个促销活动，上面写你买这种食物就送 冰淇淋。想一想你喜欢的口味 ，OK？ 你能任选你喜欢的口味，购买这餐点就附赠冰淇淋。但你没看到那活动，所以你买好餐点就离开了。然后你走一走就遇到去了同家店的某人，对吗？他说哦，你买了你的特价餐点，这有特别优惠，你知道对吗？我不知道，有会附赠你冰淇淋。新加坡人，你会怎么做？已经离那间店很远了，我不在乎有多远，我不在乎有下着毛毛雨，就是现在下雨了，毛毛雨，我才不在乎，我要我的免费赠品。 Amen Amen， 我说的对不对？但当你讲到神的事，因着恩典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白白不表示廉价，为什么？白白的意思是有人付了钱，有人得为所有免费的冰淇淋付钱。那家公司付了，他们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会得到更多。 OK， 但总得有人为每份免费礼物付钱，大家 Amen 吗？所以如果你曾好奇圣经里有哪些经文，我想推荐你一节经文，你要记住这节经文，铭记在心，它会祝福你，好吗？它一言以蔽之告诉你福音的故事只用了一节经文。看看罗马书5章17节，他说让我们一起读，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更要得要说得下，更要，对吧？不只是有餐点，还更要有冰淇淋。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这一节经文内容很丰富， OK， 里面有很多东西，他在告诉你现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件事。你可以环顾四周，不必只看这节经文，你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它是全面性的，是普遍的，没人能逃过它。我说的是什么？死亡。好吧，你要知道你在年轻时不喜欢谈论死亡，但最近我去看了我母亲的，去墓地扫墓，看我母亲啊，就在她的忌日，当然她不在那儿，她已与主同在，但那是个我可以纪念她的地方。当我在那里时，环顾四周，花了点时间看四周所有的墓碑和各种他们立在那里的石碑，以及提及的各种名字和年龄，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看到许多年轻人，他们英年早逝，虽然没写明原因，但还是让我很难过。有几个人的玩具还放在那里，所以死亡是一个敌人。
Amen。
死亡不是神给人类的计划。100年之后，如果耶稣还没来，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会活着。对我们来说，我们因着这复活日而有盼望。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 Amen。 从死里复活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死亡呢？每次你去参加葬礼，如果我们够诚实，即使我们到场，我们爱在场的人们到场是为了爱他们等等的，但并不会真的完全自在。我们不是在最好的状态，我们很悲伤，也很忧伤。在我们内心深处，诚实说的话，我们会说有些事情不对，事情不该是如此。为何人要被带到这世上，然后呢过他的一生，好吧，70、80、90岁，好，我给你100岁，然后死掉。你内心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合理，你知道，如果你被割伤，照理说会愈合。他们说每7年你体内的细胞会发生变化，对吧？圣经知道，我是说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人每7年根据神的律法要安息，每第7天是安息日。很多很多年前在欧洲，他们想实行工作8天制，好吗？不是7天一周，而是8天。 对吗？所以你得更多工作。人没有反抗，但动物反抗了。乳牛拒绝供给牛乳，所有的一切，似乎所有大自然都以七天为周期，我们身体也以七天为期，七七七的循环，七年周期。阿们。如果你知道如何能保持强壮和年轻，你的第七个周期有个从神来的秘密，能让你返老还童。OK， 但这不是今天的信息。Amen。你知道第七周期对吧？比方说你49岁，早该在年初就这么做了。Amen， 好让你记住一些事。但你看我们的身体，甚至医生也告诉我们，好吗？这个病毒会在一周或七天后就过去，对吗？母亲们，你们的孩子被病毒攻击，他们怎么说？这种病会过去的，一周就会过去。如果不是一周，就会是再一周，对吧？连你的身体也是以七天为一周期。阿门。神就是如此设计我们，你知道吗？你可以说，我才不管神的，神做事的方式，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你可以说，你可以去最高的建筑物，并说，才没有万有引力定律，胡扯。如果我能打破这个定律呢，然后你跳下来，才发现其实你没有打破这个定律，是他打破了你，对吗？定律确实存在，如果我们够聪明，就会学会去顺应宇宙里的定律和原则。 Amen。 而问题是，人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人不能。当神第一次给他们十诫时，人彻底的失败了，对吗？因为他们建造就在神赐给他们十诫后，第一条诫命是你不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带你们脱离奴役的神，将你从奴役之家领出，带到那地，在那儿你要住在非你所造的房屋，喝着非你所凿的井水，也要吃非你所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换句话说，是基于他人的工作，不是基于你的努力。 Amen。 别敬拜其他的神。 Amen。 因为我是祭邪的神。现在有人会说，哦，神是祭邪的，对吗？他们试图辩解说神会嫉妒，那又怎样？有一种正确的嫉妒，如果你爱一个人，当那人被欺负、被伤害、被危害时，你会有所顾忌。你如果对他的福祉无所顾忌，那你就有问题了。如果你连孩子的福祉都不顾忌，那还算什么父亲？如果有人虐待他们， Amen。 如果有人要追你的妻子，而你明知道他的意图之类的，你却没有顾忌，那你就有问题了。老兄醒醒吧， Amen。 有一种错误的嫉妒，这也嫉妒，那也嫉妒，什么都嫉妒，好吗？这就是错误的嫉妒，对吗？只会嫉妒因为别人拥有你渴望却没有的东西，好吗？更像是羡慕，通常是基于贪婪，就是他们有的更多。这就是为何社群媒体，对吗，会是导致忧郁的原因。对了，这已经被证实了，即使在新加坡，我们也意识到了把社群媒体限制在某个年龄层。我说的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倾向比较。阿们。然后发生什么了？嫉妒就来了。他们总是把最好的自己放上网，不是吗？阿们。那又怎样？又怎么样呢？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人追踪你，那又怎样？哎呀，你屏幕师，你知道没人追踪你，好了 ,OK 了，对吗？你晚点再上网查了，看到没？好吗？我不喜欢社群媒体，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因为我的认同来自于基督。大家阿们吗？你的认同应该来自于基督，毕竟他所说的，没有错误的人，没有错的人是不会犯错的。说你是可爱的，说你是值得他为你舍命的，在他心中珍贵到他愿意为你舍命。 Amen。 我是说，他撇下了一切天堂的荣耀，以人的身份降临，才有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身体担当你的罪， 朋友们，这就是爱。而且你不会买便宜的东西，明白我说的吗？比方说现在，我本来想要举例，但或许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算了吧，因为我也想要省钱。比方说这里有100元， OK， 手上有100元，好吗？我说谁想要这100元？对，有些人会很好心，有些人会四处看看，是骗人的吧。所以你想，我不想冲第一个，因为我是新加坡人抱歉，但我不想当第一，对吗？ OK， 如果我把它扔在地上踩，对吗？我去踩它，然后说还有多少人想要。说真的，我不会收回这句话，这里没有把戏，还有多少人想要，你还是会要，对吧？你聪明的话就会拿，对吧？你很聪明会捏着边缘，对吗？之后就拿给你最好的朋友，对吗？帮我拿着，我要去洗手，对吗？你回来之后当然也会请你的朋友去洗手，但它的价值不会因为脏了就改变。就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都是脏的，相较于神的圣洁、神的威严以及他造我们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你的价值从未改变。想想看，神为了你赐下他的儿子，我总是说，如果你愿意用你花钱去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表示这东西对你来说比钱还更珍贵。现在在神的例子中，当然耶稣在神心中永远是珍贵的。在你知道神有多爱主耶稣前，你不会知道神有多爱你。 Amen。 耶稣说，天父爱我，天父与我同在，从不撇下我。 Amen。 当神赐下他的儿子为你而死，就像是买下你。这就是为什么赎回这个字来自救赎，是买下你。不幸的是在新加坡，对吗？当他们在用恩典和赎回和救赎时，都跟停车有关。这非常可悲。救赎在圣经里的意思是永恒的，不是吗？恩典也是永恒的，恩典的意思是无法赚取、不配得的神的恩惠。 Hello， 我们都符合资格吗？神的恩惠若是无法赚取的，我们符合吗？是的。不配得的，我们符合吗？是的。恩典是无法赚取、不配得的恩惠，不应得的恩惠。我有一本书叫《不应得的恩惠》，因为恩典就是这样，是不应得的。如果你凭功劳赢得，就无法得到恩惠。阿们。你有在听吗？所以救恩是一份礼物。你的价值绝不会因为你犯罪而改变。神为你赐下他的儿子，对吧？要做什么？买下你，赎回你。圣经的用语赎回你，就像，对吗？抵扣15分钟，优待10分钟内免费，对吗？优惠券，停车优惠券，优待10分钟。哇，优待10分钟哎！然后你开始把恩典和救赎想得很廉价，但并非如此。阿们。他是由神儿子的宝血所付清的。你们每一个人，我不在乎你的背景，你是谁，你的名气有多大，你有多出名，你认为自己与大人物相比有多渺小。我不在乎你多富有、多有钱，你有多贫穷，你比空中的飞鸟还更有价值。而神喂养空中的飞鸟，你的价值就是如此。当神造你时，他给你的一组指纹是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指纹跟你一样，在将来也不会有。你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你，是在生命中失去了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你有在听吗？你是珍贵的。而耶稣说，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头上头发的数量。想想这件事，头发每天都会掉。今早我起床，我只是在洗脸，我的水槽一开始很干净，现在我低头一看，下面有一根头发，我的天哪。但神知道还剩下几根头发。有些很容易，连我也知道，因为我知道数字零，我知道，对吧？ 但神知道我们头上掉下来的头发，如果这种细节神都关心，千万别问他是否知道你在经历什么。屏幕师，神怎会知道我的遭遇？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以这个情况来说，例如当然世上有数百万人，数十亿的人口，神怎能如此关注我，甚至连我所需和正在经历的每个微小细节都关心呢？所以他才是神啊。这就是为何你是人类，你是个人，被局限在一个身体里，受到限制，神则不然。在神学里有种叫神的全知的东西，全知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一切。但最好的是，如果他知道一切，他拥有的另一个特质，另一个属性在神学里叫做全能，他无所不能。他知道一切且无所不能，那很棒，对吧？他知道你的悲伤，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他的无所不能能满足你的需要，供应神迹，甚至超越科学定律。刚刚发生的神迹，对吧？人们尽全力了，对吗？我们为医生感谢神，为医学感谢神，我们为物理治疗感谢神，以及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世上的健康专业，我们感谢神，他们是神的恩赐。但没人能像神那样医治。阿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及时的。好吗？甚至如果不是及时的话，你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药物是没有保证的，没有保证。很多时候，药物只是减轻症状，却无法根治，但会有助于身体得医治。这是你的身体，所以神会医治你的身体。Amen。神能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大家 Amen 吗？所以当神创造人时，早在有死亡以前，人是活着的，健康的，没有医院，有绰绰有余的食物。我们很难相信神会供过于求，但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儿女们听好，在神的国度里，那里健康比疾病还要多，那里光明比黑暗还要多，有更多的方向和智慧远胜于困惑和迷失。我们只是没意识到这一点，却对黑暗领域更有意识啊！我们没有意识到神的国度，让浪子回到父的家中的东西，就是在我父的家中有充足的食物且绰绰有余。当神造太阳时，神造太阳的方式是让所有太阳的丰富，就是我们知道地球就在刚刚好的地方，你们都知道对吗？远个几英里，甚至还不是几百英里，要是离太阳远个几英里，我们都会结冻。 Amen。 整个地球都会结冰。如果我们近个几英里，不是几百英里，就离太阳近个几英里，我们就会燃烧。我们就是在我们该在的位置，没错。屏幕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大爆炸，对，我相信当神说要有光时，就有一声巨响，他的声音创造出爆炸啊！但是爆炸的发生得让一切精准的落在该在的位置。据我所知，混沌、混乱、破坏从未带出秩序与和谐，从来没有。 Amen。 所以圣经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人为何会死呢？因为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发薪日到了，工资，我们都喜欢工资，但不是这种工资，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是罪。 Amen。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说我的思想很自由，屏幕是我不信奉任何宗教，我思想很自由。不不，你不是思想自由，你绝对不是思想自由。我告诉你，我才自由，耶稣使我得自由。 Amen。 但当你思想自由时，就表示你不能说自己思想自由，却仍被某些画面捆绑，好吗？你无法放下， 你不能停止去想。如果那些画面来了，你说 我可以阻止它，但你总是在幻想，你总是在想那些画面，你不是自由的，你的心思被捆绑了。 Amen。 真正自由的人是当耶稣对人们说，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Amen。 人们却不是这样，当圣经审判他们时，他们却反过来审判圣经。圣经的历史比你还久。 Amen。 那发生了什么事？死为何会出现？罪，罪在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出现。神说死，你必定死。在希伯来文，在钦定本中他说你必然会死，但在希伯来文啊，圣经的原文是说死，你会先死，然后在未来会再死。所以亚当活到900多岁，对吧？我们都知道后来在创世纪里寿命越来越短，后来变成600多岁，接着变成300多岁，再来变成亚伯拉罕时代100多岁。从那时到现在能活到80几就很好了。阿们。圣经里有教导我们一些原则，你能学着遵循这些原则而长寿，都写在圣经里。事实上，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他的智慧是神所赐的。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生命为赏赐。想想看，但是财富是不好的，并不是真可怜。所罗门怎么不知道？圣经也不知道。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应该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贫穷。不，财富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你的心。如果你爱财富而不是爱神爱人，这才是问题所在。有些人爱财富却不富有，他们想着他，对他存有幻想，自私的享受着他们仅有的，因为他们爱他们的财富。所以听着，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生命为赏赐。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了这些事，我们无法挑选。如果你选择了主，就会有财富、尊荣和生命。阿们。所有这三样，这三样东西，一个年轻人啊，如果你看他们的心，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些东西。他们想要声望，想要尊荣，尤其是在同侪之中，想要有财富。阿们。对我们来说，财富是一种祝福，蒙福成为祝福。穷人没有办法帮助穷人，穷人往往无法不一直想到自己的贫穷。你不能让你的缺钱告诉你能去哪里，能帮助谁，那不是你的神。这就是神给你供应的原因。我们可以称之为财富，我没说神会让每个人都成为富翁，我是说财富，丰盛的供应，绰绰有余，能成为他人的供应。即使是太阳，当神创造太阳，为要祝福地球，好吗？让植物生长，给我们热能和很多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D。 我们新加坡人经常待在冷气房里，你需要维生素 D， 这是神的话。我是认真的，我才刚要讲到重点，好吗？很多人的骨骼都需要维他命 D， Amen。 还有你的免疫系统，是的，你不出去晒太阳，女士们，你们不晒太阳，因为怕有雀斑，会让你长斑之类的，那就补充维他命 D 吧，拜托好吗？我没想讲这个，这不在我的信息里，就是顺带一提。OK， 神创造了太阳，那燃烧的球体，对吗？照耀着地球，让我刚分享的一切发生。就是使植物生长和给予健康，并赐给地球上所有生物光还有温暖。你知道很多都被浪费了吗？地球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很多都被浪费掉了。但说真的，当谈到与神有关的事实，我昨天在研究这个，我说在神有任何浪费吗？神说没有。 更多是要让我的天使们享受。因为在我们的星系之外还有星系，我们只熟悉自己有限的工具，却以为自己就是神，知道关于宇宙的一切，所以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的游乐场。 OK， 赞美神，到时就知道了，到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无从得知，那死亡为何会出现？因为人犯了罪，但他没立刻死去，死了你必定死，那就是当疾病开始时，疾病可以称为死亡的开始。如果你有病痛或疾病，我们希望它不会导致死亡，它能被减少和停止，神希望它停止。赞美神，神心意是要你健康。圣经上有记载，约翰三书二节，我现在在引用圣经，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现在有人会说，好吧，他们在传讲健康和财富的兴盛，但你看他们自己正在为自己的孩子追求健康。如果他们的孩子病了，他们是第一个带孩子去看医生的，但他们却叫人不要传讲健康，不讲兴盛。有些人有两三间房子，两三辆车，他们指责他人，他们可以兴盛，别人却不行。不，朋友，停止这些胡言乱语，然后回到圣经。亚伯拉罕很富有，大卫也是，所罗门也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Amen， 我不是要你变得那么富有，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妻子像所罗门那样。 OK， 要心里平安，一个就够了。我告诉我的妻子，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Amen， 已经够了，有他就够了。所以当你生病时，其实就是死亡的开始，身体会崩坏，疾病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人会生病是神一开始的旨意和计划吗？从来都不是，而是因为罪。那么并不是神不能对罪就算了吗？不，你看朋友，你不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圣洁和荣美。例如，就像因为你爱某人而他得到了这种病，就在你被感染的那一刻，感谢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疾病，你被感染到的那一天就会死去。假设说这里有人得了这种病，而那个人想来你家或你的邻居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你爱你周围的人，他却想花时间待在你家，但他浑身是病。并不是你描述的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僵尸剧，他们来了，对对，他们有疾病，好吗？现在你能为你的家人和周遭朋友以及邻居等等做的最有爱心的事，就是阻止那家伙，对吗？如果他拒绝被阻拦，你就别无选择。这就是政府和法律存在的意义，他们必须阻止罪的扩散。所以他们要把犯罪分子从社会中挪去。罪有多大呢？犯罪有多严重呢？要看你对谁犯的罪。你对街上的乞丐啊、流浪汉犯罪，好吧，这仍然是一件不对的事。如果有人举报你，你还是得付罚款或之类的，进监狱一天。但如果你得罪的是一个国家的王，那就不一样了。那么神呢？阿们，后果已经发生了。神说你犯罪的那一天必死，必定会死，所以人死了，死亡就是这样来的。每次他们经历葬礼，心里都会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亚当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奇妙计划。圣经说因为神爱世人，神如此爱玛利亚，如此爱约瑟，如此爱罗伯特，如此爱梅梅和维维和你们所有人，对吗？所以神派他儿子来，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我要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一个我非常爱的儿子，我才不会让他为你们或是世上任何人而死，不可能。在我心里我会想，要我儿子为他们死，不可能让他们死吧。你也是一样。但神舍弃了 他所爱的儿子。圣经是这样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就像亲爱的，是亲昵的称呼，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但有人得为罪付代价，为了让罪不被算在你头上，总得有人为他付代价，为了让你你的债务人不向你讨债，对吧？为了让银行不再向你讨债，总得有人要还你的债，不能让你逍遥法外而没人还钱。但不一定是要你付，只要有人付钱就行。耶稣付了钱，但是因着这个人的品质，因为这个人的价值，因为他是谁，他不只是人也是神，他是神道成人的肉身。当他道成肉身时，就是完全的人。 Amen。这就是为何他永远是完全的人，但有个永不会死的荣耀身体。阿们。他以那个身体降世，而因为这一个人的价值，当他为我们舍命，这一笔付款比任何人的价值都高，所有在基督降世之前以及基督降世后离世的人加起来，包括今天世上数十亿的所有人，都比不上那一位的价值。你知道吗？就像太阳一样，它是一种超额支付。所以我们的罪就像你欠某个人啊，我会以此结束。OK， 最后一个例子，比方说你欠了某人1000块钱，有个爱你的人出现了，听说了你的困境，你无法偿还那1000元，而那人打电话给某处的债务人，然后他说：“听着，我赶时间，今天晚上要赶飞机去杜拜。”但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为我朋友给你这张100万的支票，不要再打扰他，不要再去找他，我要他能安息。他欠1000元，而他给了100万，你知道吗？那个人因为你的债务而变得富有，你明白吗？你明白耶稣为我们所有欠神的罪债所付上的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更要一词，回到罗马书5:17，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这是完全的，是普遍的，死亡是普遍的，对吧？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我现在要告诉你，在初体文字里的更要，那些蒙，你可以成为那些蒙恩的人，但我要先警告你，圣经是不能被废掉的。圣经说经文是不能被废掉的，它是真理的本身。那些蒙丰富的恩典什么意思？你从神那里领受丰盛无法赚取还不应得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谁为此付上代价？耶稣。公义表示你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关系，神在你的考试中给了你 A+。 你甚至从未参加考试，耶稣参加了考试。 Amen。 就是这样，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这是白白的赏赐。我说这是白白的赏赐，但我必须警告你们，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如果你不想在生命中掌权，结果就是你在生命中掌权。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你的罪就不会；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你的瘾就不会；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没有任何事物能掌权，因为你在掌权。这是皇族的概念，因为你的天父是皇族，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你想在生命中掌权，而不是你现在受环境支配的状态，我们不是受环境支配，是我们在生命中掌权。大家 amen 吗？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这两样东西，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 amen。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领受，你不是非得领受好吗？因为如果你领受，你就必须掌权。当你掌权时，就不能再跟人讨拍，因为你在掌权。你不能再要别人可怜你，因为你在掌权。你不会就是人们不再认为你是受害者了，受害者心态必须消失，因为你要掌管一切。如果你不想掌权，就不要领受这个赏赐。但如果你想领受这个赏赐，就单单来领受。我现在要祷告，而那些想领受这赏赐的人，耶稣已在十字架上付上宝血了，那么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 OK， 所有在场还在线上收看的人，让我一起发自内心祷告。记住，即使是耳语，神也会听见。跟着我说，发自内心的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给我这个美好的消息。尽管人有罪，你仍赐下这好消息。尽管我犯了罪，你仍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他担当了我的审判和我所有的罪的定罪，他将所有罪耗尽，让我永远不再受罚。我已不再有任何定罪，而在第三天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宣告我所有的罪已被除去，死亡对我不再有权势。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 Amen， 赞美主。请大家站起来。我的朋友，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我祷告你有 Amen。 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现在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教会的名字新造教会，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在场的每一个人举起你的手，别把我们的生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可以掌权的，可以祷告的，甚至为未来的一周代祷。在未来这一周，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孩子，愿主祝福你和你所爱的人，你全家都有亚伯拉罕的祝福，生命记28章的祝福，就如同你蒙受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保守你在这一周，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免于所有伤害和危险，以及恶者的一切权势。愿主使他向你和你所爱的人扬脸且微笑，并赐你他的小龙健全福祉与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别只为复活节来，每个周日都要来。 Amen。